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话题，请在家长指导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要聊聊两部电影，一部轻松搞笑的动作片《王牌特工2：黄金圈》，是英国导演马修·沃恩充满英伦黑色幽默的特工系列中的第二支。王牌特工能不能成为像谍影重重一样一个大 IP 摇钱树，就看这次能不能复制第一部特工学院的票房了。第二个话题是另一位英国导演乔纳森·格雷泽2013年的文艺科幻惊悚电影《皮囊之下》。喜欢 Vimeo 网站的听众会知道，最近几年文艺惊悚短片是一个网上非常流行的类型，皮囊之下属于这类精心制作古怪离奇的小众电影，只不过它长达108分钟，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如果你当年错过了这部片子，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介绍。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抽奖彩蛋，一定要有耐心听完。今天和我们聊这些话题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燕礼中和艺术家龙迪。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其实这周有点找不着要去看什么电影。 Kingsman 2上线了，其实王牌特工上线了好几个礼拜了我们才去看。
没有很，他10月20号上线的，
反正他刚上的时候并没有想去看，后来有点选不出电影了就说去看吧。我是在泰国看的嘛，
就是在泰国
看的，是泰国字幕是吧？
谁的微信在响呀？
哦，对不起，我没有开飞行模式。
天
哪！然后我去看的泰国的电影院特别牛，就是特别豪华。
哎，你介绍一下，因为过去我在泰国的时候，那个电影开场都是要放老国王的那个片子嘛，
嗯，
现在是放新国王的片子了吗？
因为我去的这一周正好是国葬之前，因为我上一周节目我们说25号他们开始国葬一个礼拜，
嗯，
然后全体起立。
那他们快递能送吗？国葬这期间？
可以送快递，但就是电影开片之前有一个
全体起立，
老国。全体起立，然后就放老国王之前的各种幻灯片，
还是老片，还是老片，
应该还是那个老片。
对，
然后
观察他们表情了吗？
没有人哭，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Kingsman 1大家都看过对吧？小燕跟大家先讲一讲，它属于
皇家特，英国皇家特，
不是特工，它是独立的，
对，
独立的就是情报机构。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悬疑，或者是也不是动作片，算动作片吧，007，它就是个007，
动作喜剧。
因为007已经出来几十年了嘛，然后我们看到哈利波特呀，或者是漫威啊，这些好莱坞是越变越懒，他们是希望能够大家都靠吃老本嘛，有这个 IP 大 IP， 然后就出1、2、3。 Kingsman 是我们这几年看到的，就是好莱坞想做的一个新的 IP， 可能这几年最成功的 IP 是小黄人
啊。对对
对
对，
小黄人，而且它的那个商业使用的空间特别大。
还有一个豆浆机都用的是小黄人的，
嗯，对
对，因为我那个我比较后知后觉，所以我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看 Kingsman 2，然后我才发现我 Kingsman 1没有看。
我也是没
有，我就去看 Kingsman 1，看完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片怎么拍的这么好啊，对，然后看完那个1之后，然后再看2的话，就是还是有一点失望。
大概他的故
你就讲1吧，1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一些东西我还是没有搞明白，比如说他这个所谓的独立的这种间谍情报机构，他是谁去资助他？
他最开始一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说了的，他就说有英国有很多贵族，然后还有好多就是那些名流有钱人，在一战的时候他们的小孩就去打仗都死了，
所以他们是反战的，
他们
的那个
他们是反战，然后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然后他们就把自己有那么多财富没人继承了，然后他就投到了这个 Kingsman 这个就建立这个组织
啊。因为007是 MI6 嘛，军情六处，所以
军政处已经有人用了，所以他们就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情报机构。
对对
对
对，独立的。
而且它有意思就是在于说它
是从一个就是给这些人就权贵阶层做衣服的一个店作为掩护，但是它也是开，就是它的创始人是开，确实是开店的裁缝。
第二集就比较有意思就在于说，第一集里面他们那个机构然后是在一个叫 Kingsman 的这样的一个裁缝店里面，然后到第二集的时候迅速的这个机构就被炸掉了，就没有了。
对，我觉得就特别就是特别潦草。
所以第二集其实发生在很多情节发生在美国，就是英国的这个情报机构被
毁掉了，
被毁掉了，然后
对他们发现哦还有另外一个支部在美国，然后是做酒的。所以
不是，他们是友商，不是支部，
不是支部。
对，他的 statesman 是他们之前 kingsman 的人自己出来建的，
嗯，
就是也是独立的，也是一个在美国的。
就因为美国和英国是很好的盟友嘛，
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独立间谍机构之间也是有一个互助的一个小网络。
对对对对，嗯，
因为我想问一下一帆啊，就像你是一
直在下一次得有中国人加入了，
你一直在对，但大家就要想了，如果说是在中国的话。那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机构能够代表着中国呢？
武当山
那倒不一定。比如说像在 Kingsman 一的时候，他是因为那个英国要讲那种绅士风度嘛，
嗯，
那种外形嘛，所以他
李慕白啊，中国，
对，所以他在老的裁缝店里面，对吧？那裁缝店还是很有感觉的。然后他们是做这个片子之前就专门和那个特别牛的那个设计师啊，然后专门就做了一个 Kingsman 的这样的一个服装的系列，包括雨伞啊、皮鞋啊，全部都是英国最顶级的那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上去你不会觉得特别 low， 像我们一搞那个广告植入啊或者什么呢，就特别的生硬。啊，就来的回就来点
西皮狼好，
来点饮料啊，来点什么啊，都是那种东西。
要来点那个老坛酸菜泡面。
对，
我想先听龙迪吐槽，因为龙迪是想吐槽的，我想等你把槽吐完了我再来反驳你们。我觉得这片子还挺好的。
你是说我觉得
你说第二好还
是
好？我觉得一挺好的，二也 OK， 但是如果和一比起来的话，他
就
没有
差多了，就没有那么认真。
他也不叫不认真，我觉得比如说如果按照我来评判的话，我觉得一是可以算一个大师制作的，包括他后面那些爆头的彩虹啊那样的，
这也算大师制作吗？
我看东西少，对对对对对，我比较从这来的。但我觉得这个二的话可能就有点看上去有点像中国那种喜剧片的那种腔调了。
有意思，龙迪你来先吐槽开火。
不是，我就觉得首先他们就是选角色上面就选得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几个女的，
但是都很大牌啊，演一和二都有很大牌的演员在里边，
他们都是就一直都在嘛。
嗯，
Julian，不，我觉得二里面是就是选的那几个，比如说那个美国女的，还有那公主，
嗯，
这是为什么呀？他们睡了导演才上的节，
就瑞典公主，她挺出名的，
嗯，
因为现在这个片子不是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它是相当于是要全球化嘛，
嗯，
所
以她是哪儿的演员啊？
我觉得她
美国的吧，听口音像
丹麦之类的，北欧的，不是那个。
她以前演过什么呀？
她演过就是在 VIP 里面。你记得吗？就是副总统，美国副总统，
他的秘书还助手，
就是他演的芬兰的首相还是挪威首相，他就和 VIP 在，所以他对美国，
他也只演过几集嘛，
他只演过几集，
对
啊，但
是
还
是
一个搞笑，
他就是一个小咖。然后最恶心的就是那个女的在他们的音乐节上，就是那个
是是是
坏人的
女朋友，
嗯，
哇，那个身材就干瘪的，就是要一点肉都没有，谁想睡他呀？而且就是演得很差，
那你这个就很男性思维。那现在我
没有，这
现在很多男的一说喜欢什么丰满的，人家就笑话你，人家说你好老土啊。
这很不符合美国的，就是这种村里的
审美。
审美
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女人她是属于一个
野性派的，
不是，
我觉得她应该是喝药的，就是
她是一个英国上中产阶级女人，可能。反正他的口音啊，还有包括去 Glastonbury 音乐节，
嗯，
就是一个，因为他
真的有那个音乐节是吧？
那音乐节很出名啊，
哦，
全世界最出名的户外音乐节。
那，
嗯，
是吗？
哦，每年夏天他是在乡下搞的，所以大家都是去那儿睡帐篷。只不过你看电影里他那帐篷很高级，
好牛啊！对对对，
就最开始
高级泡房。
对，就是我们的父母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从七八十年代就去，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真正是搭帐篷，然后听音乐，摇滚乐，其实它什么乐都有。
那个跟你们去平遥睡炕一样，就
只不过现在越发展越高级，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帐篷酒店啊什么。
嗯，
但是最 hardcore 最 就是坚持要搭帐篷的人也有，就在那一个礼拜不洗澡、
嗯、
而且英国还会下雨，大家都是全身泥泞。
那不是在英国，那在美，
在英国。文化土豆可以明年去一次。
不要去，不要去，
多少万人的，而且所有的大咖都去的。
不能洗澡这件事情我无法接受的，不要去的。
没有，你可以睡高级
的、
哦、
你可以睡高级的那种套房，可以睡。
那我觉得
你继续说选景。
而且这女的也没有什么，
她也是个配角嘛。
对，然后还有就算是主角，我觉得演的也都很挺敷衍的。我觉得 Julianne Moore 有人说就说她演的很好，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套路在演呀。
对，你说的很对，
就是她就像在演白雪公主的后妈这样在演、嗯、就演了一个角色，就和她演的那些什么得渐冻症的女的呀这些就完全是，就她
你说的很对、嗯、
她自己你干嘛，她就自己就是在想哦，我反正都是来就是来赚钱的这个、
嗯、
然后我就这样按套路演就行。
她那个腔调本来就不是要做成一种那种经典片的腔调，
不是，我知道这还是很套路，这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去演一个外语剧的时候演着白雪公主的后妈这样演法。 Elton John 这个角色为什么呀，
对，我觉得
就很受不了
他为什么要自黑呢，
我就想说对对，你
就算这是一种他觉得是这是一种着急的客气或者谈谱，但是我还是无法、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
好歹也是爵士哈，
不是说是不是爵士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就是为了卖这个电影你总得有一个几个 IP 在里面嘛，有了 Colin Firth 是不够的，然后 Julianne Moore 没有算很大的 IP， 整于 Elton 这样一个丑角在里面，而且他还那么卖力，我就觉得看着就有点就觉得他有点可怜你知道吗。而且 Julianne Moore 为什么要绑架一个 Elton John 呢，
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粉丝呗。
我去看的时候，我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和我去看的人就没看懂，和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所有东西都是故意的，
我知道都是故意的呀，
然后他的这个演的很差也是故意的、
哦、演的差也是故意的，
他就是一个，
那他里面就是经常就是我
看网上，但是一没有这种就不是这种感觉啊，因为他是故意演差，也有这种故意演这种，
我觉得二可能就演的更明显了，一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每次苹果比如说拍了广告、
嗯、
或者一个出来以后就会有人在网上恶搞他、
嗯、
就是用苹果广告的那个形式拍、
嗯、所以说你觉得这是一种恶搞吗，
对，就是叫 parody， 这个电影就是一个007电影的 parody， 把
是吗，他们是想这么做吗，
绝对是，就对我来一看就特别特别明显，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英国人的一种幽默，我其实
不
太确定，
我觉得应该不是你们英国人的幽默吧，
反正对于我来说我一眼就能看出它其实就是把007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拿出来，然后用一种你刚才说的客气的或者坎普就是更夸张的方式来演，
那并不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和好笑呀，
那每个人点不一样。
我看的时候就发现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朋友一起去然后喝的有点半醉了以后，
对，就没有什么要求
边
要求很低的时候，
对，而且是不能够安静的看的，看的时候要随着他要发笑，大家
就在家里面看，你去电影院看所以说就是浪费钱，
可能也是可以在家里面看，
对，就电整一投影仪看一下就差不多的那种、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一般在电影里你会看到坏人，在007里可能就是那种，
那你们在里面看出那个暴力美学没有，
没有，这里面没有什么暴力美学，
他也是会把一些暴力
但在那个
他就是夸张嘛，
第一集的时候
就觉得爆头那个是暴力美学，我觉得那个挺可爱的，
不是那个 Kingsman 那个他在第一集的时候有一个教堂的百人斩，那个是我们引进来之后是被切了的，
对对对，
被切了，但是现在网上能够找得到
他的那个，很厉害
的那个，哇，那个拍的太酷了，然后每个人都不同的死法，然后死的配上那种特别搞笑的那种音乐，然后出现一种特别魔幻的一种场景，百人斩就在教堂
里面，所以说
推荐大家去把这段搜出来，
这个连爱奇艺上都是搜得出来的，
对，搜得出来的，
好吧，
就大家如果说看日本电影看什么大逃杀呀什么的就很有那种感觉的，那个里面有一点，
但他的那种暴力美学又没有说啊特别的血腥啊让你有那种感觉，他把
它
解构了，对，
所以它是一个搞笑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
是搞笑呀，但是我觉得就很蠢呀，美国有比他拍的好的就是这种叫什么就是宿醉系列也是这样，就是说
但你你说 Hangover 对吧，
对呀、啊、我觉得 Hangover 就是要比这个好笑呀，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 Hangover 是它是另外一类电影，成人喜剧片、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脏话，有很多就是喝酒、啊、
但还是有很多很冷的笑话，
对，它是给大人看的喜剧片，小孩是不太能看得懂的。
嗯，
然后包括 Bridesmaid，
对
对，也是这一类就很恶搞的。但是 parody 就是说它得有一个原型，
嗯，
它得是在这个007的原型里面。你比如说在 Kingsman 2里面，它的那个暴力是把人放在那个绞肉机里，
嗯，
在007里是不可能这么演的，因为007还是它有点要追求真实，这个就会太血腥，而且会让你不真实，它出戏了嘛。在这个 Kingsman 里它就可以这么演，但它又其实没有让你看到最血腥的东西，它还是一个很卡通
的，绞肉机的另外一头没有拍出来。
对，它还是一个比较卡通的呈现出来。因为 Elton John 还有第一集里面有 Michael Caine， 然后 Julian Moore， 其实都算比较，
对， Michael Caine 就是大 IP 嘛，
大牌，就是他们是不会去怎么说，如果真的是一个特别烂的本子，他们是不会去拍的。
嗯，
但是他们有可能同意拍的就是一个很轻松瞎闹腾一下的片子，
这就是一个大家
贺岁片，
对，它是一个贺岁片。但你刚才讲的中国的喜剧片的那个尴尬，
嗯，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不到位和没有能够把大家给逗笑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今年这个
它还不属于一个
二还是有点不到位的。
但二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广告植入，比如说一的话，它的这个服装啊，包括它的一身行头，这个非常的成功，
嗯，
是吧？它就是打造了一个 Kingsman 的这个系列，从头到脚，到手表，到什么领巾啊什么的，都能够给你计算出来。你如果要成为一个英国的标准的绅士范儿，计算出来大概是20几万人民币、
嗯。但那个不是也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吗？你不觉得？
但是他把它做真了。也挺逗的，
嗯，
但是在二的话，这个九这个里面，然后网上有很多的这些网友，然后呢，他们就吐槽说，他们又看到说啊，那个根本就不是那种酒，然后比如说包括有一个叫做什么1962达摩尔，说这个酒，那个特工说了一句，说喝这酒的时候就说了句啊，1962年的达摩尔，他说其实这是错的，说达摩尔62。它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版本，是为了纪念这个酿酒师的一个珍藏版，全球只有12瓶，而不是强调说是1962的这个年份。我不知道他是因为
我就想说
不懂呢，还是说
是我觉得他们中了一个圈套，
啊，
就很多，
哦，他可能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因为对于那儿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对吧？我就觉得在找 bug 的人里面，就真的要去想别人真正做了这件事情，肯定是过脑的，一切东西先想想。
连你都知道的洋酒，人家不可能不知道，对吧？
不过他们很多人可能就是想，就现在大家不是消费升级了吗？就想，
嗯，
都要想讲一讲，我懂酒
啊，
我
懂酒，对。
但是我其实不觉得这个电影里有酒之弱。我觉得这个酒在里面是个搞笑的形象，我
是
也没有，
就是说
对，所以那个
这个
Statesman
这个酒是不存在的。
他们在网上去吐槽的就是说，哎，说这个酒明显就不是这种酒，说这个颜色根本就是一种啤酒的颜色，根本就不是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狂吐槽，你知道吗？然后说我们一起来找这个酒的 bug， 然后的后面有人说这个电影最大的 bug 就是有你们这样的观众就是最大的 bug。
我觉得对，是有一点中计了。还有，在我看来，美国这边塑造的最成功，或者是就按他我们刚才说 parody 有中文吗
？parody 是恶搞，
就是一个模仿，但是是一个，
我来看一下，
但是是一个挖苦类的模仿。
嗯，
最成功的形象是那个西部牛仔那个人，
嗯，
你知道我说的谁吗？
就被冻起来
的，对
对，后面的
他在那个打架的时候用的那些鞭子呀，然后枪啊，
那不是，那是被杀掉那个人
啊，
被超人杀掉
啊。我觉得是这个形象，
嗯，
是相当于是美国版，美国英国是塑造了绅士形象，
嗯，
美国其实是塑造了这个
牛仔形象
，
这个牛仔形象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夸张的比较到位的，就是你看出他就是把西部片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夸张了嘛。而且这个演员你知道是谁吗？ Narcos 里面那个
啊，对，
那个探长，对吧？还有权力的游戏里的，
他演了权力的游戏里面谁啊？
他是叫 Aubrey Martel 吧，就是南边那个就是很有钱意大利那个国家里过来的那个男女通吃的那个王子，就有个下毒的那个女人你知道吗？就他老公
啊，没，哦，
就不是三个女儿的那个，
啊，对，
啊
啊，
就那个女人的老公，
记不起来，我只记得
他在前面几集就死了，
嗯，
后来他就演了 Narcos 嘛。我觉得他这形象还挺逗的。那你觉得还会拍三吗？
应该会吧，中国元素还没来呢，
中国应该
下回肯定有中国元素。
那我们来猜一下， 比如说英国是绅士形象，这个美国是牛仔形象，那中国是什么形象？
核心形象。不知道，很难说、
啊、
中国有什么呀。
对，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一种
李莫白。
嗯，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放在香港会比较说得通，因为还是一个国际网络，
对 international 嘛、
啊、会说得比较通、
进来都翻不了墙。
嗯，
香港是
自带 VPN。
香港是一种什么形象呢？
香港的形象就很多了呀。
对，那比如说
就找什么，
比如说
吴彦祖之类的演一演就好了呀。
牛仔也好或者是绅士也好，你们在国外你们觉得
这就是他们
外国人来
说的一个印象，
中国人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勤劳的奸商吗？
John the China Man。
我觉得现在来说可能就是富士康里面的那种流水线上的人，其实都身怀绝技在做什么事儿？
不知道，我一下我觉得
就是工厂的工人啊，流水线的工人。
那也不是，你知道现在南方根本就招不到工人了
啊。我知道，你不是说在外国人中的形象吗？
哦，就是工人 Made in China、
啊、
对吧？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的形象。
还真不知道他们，就是因为以前就
是
是
不是我抛出来一个好问题？
没有，以前
每个听众都可以想想我们，
美国人有一
个
对中国男人的形象，就是在那个叫 John Chinaman， 就是中国的劳工的样子，在美国吧淘金的呀什么的，
嗯，
然后还有做生意的，他们都是这样一个形象，就是而且
这是个就是有一点
负面，就是负面的，在马克吐温
的
时候，
对
对
对，嗯，
但每个地方都有负面的嘛。但如果说我们的正面形象，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如果中国人在外面的一个，比如说正面的形象，
不知道，
朗朗啊，
李云迪啊，
这个是一个个体，
知道、嗯，
这是一个个体，它不是一个族群的形象吗？
没有族群形象，
坦克人啊，
啊，
也是
穿白衬衫的男人。
好吧，我们说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尬聊进去了。
穿白衬衫的男人不是很好吗？对啊、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大部分形象还是那种就是在珠三角流水线上工作的人，因为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他们所有的商品都是 made in China、
嗯、
然后他们看到的报道这些就是在那种就是鸡笼式的那种工作厂房里，其实真实的情况不一定有这么，最近几年像富士康的环境可能还行、
嗯、
但不过还不是有自杀的吗？他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报道。
对、
嗯、所以就是这样的形象了。
嗯，
好吧。
还有，但是中国的运动员和就说，其实运动员和朗朗这些人还是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对，还有商
姚明啊什么。
姚明还是有的。
成龙
啊，
成龙。
对，
李连杰。
李连杰还有什么？李小龙，这些都是正面形象呀。
对。
但是这个都是个体，他是绅士也好，牛仔也好，他不是一个个体。
是没有
是。
那如果是同期的，就是以前的。在大家想象中所谓的清朝的官员 Mandarin
就戴着那个帽子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形象
啊。然后那种就是看不从表
厉害，
就是看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就是难以琢磨，
城府很深
啊，城府很深的中国官员。
嗯，
这是一个形象吧。
啊，对对对，
还有一类
中国官员，我觉得是一种
形象。对，还有一类形象，当然我们这些说都不是当代的。还有一类形象就是在外国人的脑子里很深的，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 Boxer Rebellion 对吧？
对对对，
Boxer
Rebellion
就
是杀外国人的那些，
这是一个形象。然后
因为是跟基督教有关吗？
不是，因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外国人杀外国人直接导致了八国
联
军
对啊
入侵北京嘛，把皇帝赶走了。
懂一点历史，
所以在当年这个
这个外国人还是懂一点历史，
所以这个是当年外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像泰坦尼克一样大家始终记得，所以、
嗯
Boxer 的形象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我上周还看一本书，里边讲了一个香港的一个往事，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中国在闹太平天国的时候、
嗯、
香港的中国人也有这种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
嗯、
香港人也想文革嘛，法国人都想文革对吧。香港就是当时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案子，就是叫毒面包事件，就是有一个做面包房的人，他就在面包里下毒，因为在他那儿订面包，因为十九世纪嘛，这在他那儿面包房里订面包的都是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然后他就在他的有一批面包里全部都下了 arsenic，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吃了死人那种毒。
嗯，
他放进去了以后就卖出去了，卖出去以后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过量，所有的人吃了以后就直接呕吐，就吐出来了，就没有
没有成功，慢性。
但这个事情当时在媒体还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不是毒死了包括总督的 可能还是毒死了一两个人，是不是总督的太太还是谁，反正就是在整个这个殖民者的这个圈子里还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嗯，所以把他抓住然后来审判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为了把你们这些异教徒赶走吗？
应该是因为我看的这个他是一个没写那么细，具体的事情可以去研究，应该是一个相当于的 poison bread 之类的一个案子。
嗯，
应该能找出来，我上网找一找，找到了就把链接给大家。行，那我们今天第二个想聊的话题就是
你为什么想到要聊这个话题？
你说 Under the Skin 吗？
嗯，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又是一个很老的一个电影，大多数人是没有看过
的。
对，
这就是前几年
Scarlett Johansson，
他叫中文叫什么？
斯嘉丽
约翰逊。
对，
就斯嘉丽约翰
逊，叫斯嘉丽大波波娃就行了。
嗯，
因为他胸很大的。
OK，
我觉得没有你大。
讨厌，我今天是戴了一个不一样的胸罩而已。我这个节目简直了，发生了什么问题？
尺度之大。
我就是因为知道 Kingsman 是一个这种恶搞的娱乐片嘛，
嗯，
然后就想
拽
一拽，拽
一拽，
平衡一下。
嗯，
找了一个很高冷的，
就找了一个很高冷，而且我一直想看，然后没有机会看的 Scarjo 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叫，
你起的这名字，你这样叫起来，感觉像。
哎，真的很多人叫他 Scarlett，
感觉像。
但你知道，在中国的影迷里面叫他什么？
嗯，
叫他寡姐
啊！其实他演黑寡妇，
黑寡妇
是吗？
对，
嗯，对，
所以叫他寡姐。
简单说一下，这个电影有一个中文名字叫《
皮囊之下》，
叫《
皮囊之下》
是什么？2013年、2014年前的一个电影吧？
2014年的。2014年，
它也是根据一个科幻小说 Michael Faber 同名小说
对
改编的一个电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艺片，但
太文艺了。
电影中你觉得干脆你就一边介绍他的一些情节或者是他的梗概的时候，你就讲他为什么是一个特别文艺的文艺片，有哪些要素满足了
文艺片的。第一个就是长镜头，闷，台词少，然后动不动有音乐，还有就是看了10分钟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哎，这就是文艺片了。然后他的那个东西呢，又好像你又想看明白是讲什么，但是呢你要需要一种很强的耐心，有一种力量，隐隐约约的力量把你拽到那个里面去。所以看这种片子，看这种文艺片哈，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台湾的侯孝贤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坐在那儿一直看着它，把它看完，你会获得某种情绪。但只要你去上个厕所啊再回来啊什么的，虽然那个情节也没有什么的进展，那就破了这个气了。
所以文艺片看的时候不能玩手机，一玩手机就
不能玩手机，不能玩手机，你就把它解构了。它就是要慢慢的去营造你那种情绪。比如说这个片它其实故事异常的简单，是一个外星人的女的，她在这个地球上面，她到处去勾引这个。
她外星人是不是女的呀？
反正
也许是吧，不知道外星人的性别我们也没有研究过。反正她就是需要去勾引这些男的。然后只要这个男的对他有色心啊什么的，然后呢他就会勾引他，然后呢就是吸取他的真气啊，
精气，
什么精气啊，然后来帮助他去完成他作为这种地球人的一种形象。就人家
不败，
对，人家有点说就是国外的画皮嘛。
然后那些人不是，我就看了点 trailer 吧，那些男的沉下去那个地方，
嗯，
就特别像那个什么 Strangers Thing 里面，
嗯，
也是一个黑色的，然后
对
它
这个叫做黑拳，这是它最经典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就好像好多电影里面都有这个。
刚才说了一个，就是你要坐在那儿慢慢的看这个片子，但是你又说不知道被它的什么东西给抓住，那个什么东西你能分析一下是什么东西吗？
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情绪，这种开放性的情绪的话其实很难让人能够去定义的，因为既然是开放性的话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嘛。有的人他就会可能他看到是自己，对吧，他有的他看到的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冥想的空间，这个外星人一开始他只是一个本能性的去吸取这个人类的精华，然后来帮助他自己完成这个。他到后面他就是找到了有一个其中他勾引了一个畸形人，长得巨丑的人。
对，
但对于他来说
真的演员就这么丑。
嗯，
真的演员这么丑，
他是一种病。
哇，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那还挺酷的，我还以为是化妆的。 OK，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在这个片子的呈现上面就会让人觉得很诧异。诧异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有分别心的， 是漂亮，是性感，是丑陋，是什么什么样都会有的。但是他会按照不一样的那个同样的一种感觉去勾引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就造成了这种影片的这种奇特性。在勾引了这个长得丑的这个人的时候，他才有了一个叫做美丑的观念，然后这种美丑的观念激发了他对自我的一种认识，然后呢他到最后他把这个丑的这个人放了，再到他的这种结束，他就不干这事儿了，就像那个西部世界一样，他就觉醒了。他如果说是没有那个慢慢的递进，没有遇到这个丑的人，他可能就是像一个生物要吃饭一样，他就一直这么生活下去了，或者是在地球上这么运行下去了。但他发现了这个东西，可能激发了他某一个东西，就是当人有了一种意识以后，谈不上他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最后因为这个意识导致了他最后被烧死。
那 Westworld 里面他是怎么回事有他的意识的呢？
在 Westworld 里他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就是人对公平和平等，其实就是人人平等，不能有奴隶。
就 Westworld 很鸡汤，后来到后面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自由嘛。 对，
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你开始其实讲的基本和我的
理解
感觉是差不多的，
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一个外星人，这个他也不一定，其实你把它理解是一个人活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
对，其实每个人也可以，
他是在慢慢的吸收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他开始的时候包括走路啊和人打交道，他都是没有那么确定的，
他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对，他慢慢的吸收了人的人际关系以后，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转折，然后今后他的几个经历都不太顺利，其实他慢慢的他人里面的那个东西可能就觉醒了。然后到最后他甚至相信人，相信人。
他有相信人吗？
我也不想剧透啊，就是说之前他是一个纯他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他是一个纯恶，甚至我们看来他是一个恶人，他做坏事是没有任何难过的，
他不觉得这个是个坏事，
他
是
道德
真空，
他就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那也不是他的任务，因为好多东西他没有交代，他其实是一个这种片子是一种意识流的片子，
他可能存在、就是、
他没有交代说谁派他来这儿，他来这儿干什么，
对，
都没有交代。
但是当他见到了这个畸形人和后来有一个人要帮助他的时候，他逐渐的对人的这种善意和人性他就有了一点感觉。但是在他刚刚接触到人善的这一面的时候，他不是遇到一个强奸犯吗？他就很快的又接触到了人的恶，然后导致了他的整个就完了。实际上他如果对人完全不打开的话，他也不会就完蛋的。这个皮囊其实就和人说你出生然后把这个皮囊给脱掉死去这个过程，然后中间有一些和人的一些交道，然后接触到一些善，接触到一些
色即是空嘛，是干嘛？
这本小说里面其实写的更细一点，它是执行任务的，
是执行任务。
对，他们的那个星球上的人就是
要
吃人
啊。
为什么只吃男的呢？
这个他没有讲。然后不是有些骑摩托车上的人吗？这些人是帮他清场的。这些人就把他
我没有看出来
走。对，在电影里他故意不交代，他就是希望在电影里做的更。你如果书这么模糊，就没有人会朝下面看了。
对，但是那些人沉下去，其实是还是有残骸的。
对，有人，对，
就是残，就剩了一张皮嘛，那皮在水里面飘嘛。
这可能就是电影的时候，它可以视觉上呈现这些东西。就像你说，导演通过拍摄，他能够把你的注意力一直抓住，用一些细节或者他的，反正他有很多 trick 小技巧。但是如果你写文章呢，写小说的时候，你没有细节和故事的原因，就会失去。
对，这个片子，我觉得如果说推荐大家的点，可能就是推荐，就是说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片是什么感觉。
音乐和视觉都特别美。
它视觉上我觉得是两部分，就是它在表现它科幻的一面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的很有特色的。但是除了那个之外，他在街上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低成本制作的一个，
你知道他在街上的这些镜头是用
隐形拍摄，我知道
好多人都是真人，
对，真人，然后他就隐形拍摄，拍完之后再问人家说，哎，你愿不愿意出现
在
这个片子里？
他
在
英国哪个地方啊？
在苏格兰拍的，
大多数都、
可能知道他的人
也
没有那么多，
都愿意。
你在纽约街上，大家我操，这谁呀、
啊？
好多这个寡姐的粉丝啊什么的，也是因为有他的全裸出镜， 才去看这个片子。
大家都知道他胸大嘛，
其实很多男生就会为了这个全裸出镜就会去看。
对，会有的。
哎，为什么没有被剪掉呢？那个全裸出镜
没有，没有在中国中映的，
没有上映啊。你
哦，那大家怎么样才能看到呢？
网上找呗，
网上自己找呗。
哦，自己找。
心诚则灵。
另外一个有意思就是看演员的 Scarlett Johansson， 他还是因为他拍很多漫威的片子嘛，
对，
就是无脑的。但是从你看他拍 Her 也是他拍的，
对 Her 的声音
还
他还是很厉害的，
还是拍这个，
是我女神。
所以我觉得他最近几年还是
迷失东京什么的，
迷失东京，
他那个黑色大梨花呀什么都是他演的嘛，就是，
所以他还是一直在越做越文艺。
对，
他有两条路，
对，他有两条路的，高阶和快销他都做的。
我还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解读，就是这个链接我放出来，纽约书评其实很少 review 电影，啊，
嗯嗯，
然后 review 了这个电影，然后
这个编辑觉得他身材不错。
对，然后他就讲其实这个形象，这个女人出去跟男人勾引男人睡的这个形象，
嗯，
是在很多古代不管是阿拉伯世界、犹太世界、印度教里面都有这个形象的，包括佛教。
嗯，
然后那个形象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神，这个神可能在卡巴拉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女王的一个形象。
哎，那我们不是讲过一个那个什么吗？
啊，对对对，
看过那个美国电影吗？
对，他也是这个。
那个黑着一开始那个
黑人
女的女神，
那个，
不就是这个？
对，
他
就是这个形象。
对，
在神话世界里，他就是说，他就是在男人睡觉的时候，
嗯，
去梦境中进入男人的意识，
暴君真
然后怎么着的。所以你也会发现你刚才说科幻的那一科幻的那一面拍的特别像梦境，因为全是黑的，
嗯，
它也可能有点借鉴这个神话里面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维基百科里还有科学解释这个神为什么当时宗教要发明这个东西，
嗯，
就是因为睡觉的时候有人会做梦嘛，会做色情的梦，然后
春梦我们叫
啊，叫
专业叫春梦，
对，色情的梦。
好，再会做春梦，然后就是在英文里是叫 wet dream，啊，
湿的梦。
对呀，
啊，然后醒了之后发现自己湿了。
哎，行了，你不用再解释了。
我觉得挺形象的。
对，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神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同时又告诉人这是不好的，你要远离自己。还有的人不是会有那种鬼上身的感觉吗？就睡在床上突然
鬼压床，
鬼压床，他们也是用这个神在搞你，
嗯，
这个时候
梦魇。
对，然后甚至还有人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个男的，
嗯，
他也是这个形象，他不是和很多人去睡嘛，
嗯，
就是他在等他真爱的时候，他这一辈子都去和他，就是一个男性形象，但是做的是差不多的事情，
嗯，
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就想到了宙斯。
好，
行，
我还挺推荐大家看的，你
可以感受一下
容迪去补课，
嗯，
啊，
可以跑着看，其实这片
不能跑着，
还不能跑，对，
文艺片你跑着看，
对对对对，
看什么呀，
啊，而且要戴着耳机看。最逗的是我是
音乐哈，
我是昨天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看的，
okay，
我旁边的那个
直男
不是，是一女的在那吃鸭脖，然后就一直在看这个片子，然后我左右的人都在看这个片子，然后
都在看这个片子，
对，
是飞机上放的，
不是，我就是在电脑上，
没有，他在电脑上给大家放的，
啊，
我在电脑上，我没有给大家看，我不是在手机电脑上看吗，
啊，OK，
就左右的人
两边
人
都在看这个，
嗯，
他们以为你在看三级片呢，
不会吧，
因为这人在看毛片，科幻毛片，他回家就跟朋友说，哎，我非常看见一个男的拿着 iPad 看毛片，
但我就觉得特别
科毛，
我也在想他们在想什么哈，
在看 Under
the Skin， 对，如果你也是我们的听众之一的话，
对，如果你当时在吃鸭脖。
哎，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它里面的这种电子音乐吗？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嗯，因为你开始有讲这是一个 MTV 对吧，我们录节目之前你说，
嗯，
就是说这个你也可以说整个东西是为这个音乐在配的，
嗯，也可以的，
也可以，
因为他那些东西都去掉的话对这个东西没有影响的，
嗯，
你会发现
哇，
嗯，
但是每次音乐出现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主调出现的时候，
对，
就是这个梦境或者是他杀人的时候，
所以他你看啊，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电子音乐配他这种梦境哈，啊
嗯，
因为电子音乐的声音是在自然界里面是没有的，电子
耳鸣的时候
电子音乐的声音它是纯人工造出来的，
嗯，
它自然界是没有的，
嗯，
所以就很多的梦境啊什么的就喜欢用这种电子音乐去配合它，因为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的。这是我后面我有一次去采访一个专门做电子音乐的人他跟我说的， 对，
这好像就是说了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吧。
没有啊，就我之前没有这个意识。
钢琴的声音自然界中有吗？
有啊，就是钢琴的声音啊。
你只是说它没有通电吧？你是这意思？
没有啊，电子音乐的声音是说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没有任何乐器能够发出这个声音，它纯粹是靠一个电子的这种、
嗯、
这个无序的。
但我觉得这是
随机的配合出来的。
好好，跑题了，跑题了。
不都是空气震动的声音吗？只不过你看得见看不见在震动的那个东西而已。你这个是属于对物理的初级理解。
你钢琴发出来的声音和鸟叫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一种声音，都是某种物体发出来的。
好，你继续挖这个坑，我觉得你圆不了这个自圆其说不了的。那个铁三角呢，是不是要电子一点？
现在自从麦当劳被改成金拱门之后，大家好多说这个奔驰就叫铁三角肯德基叫你大爷
那我们今天就录个短点的节目，我们迅速的进入推荐环节。
不短，已经40多分钟了。
那我剪一剪就没了。好，荣迪你先来。
我就要推荐就是10月27号在 Netflix 上的一个新的纪录片，是美国很有名的女作家 John Didion 的。她这个她本来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人，因为她后来就是七十多岁的时候，她老公和她女儿先后在一年里面死了。
嗯，
就是老公是好像就脑梗死的，女儿就是得的一种比较严重的一种心血管还是什么感染死的。她之后我觉得对大众来说知道她，可能就是因为前年还是 Celine 就拍了一个就是宣传的照片，就是她戴一个大墨镜。
那她是写什么出名的？
她写小说，然后还写就很多，她对 New York Book Review 写了很多很多的 essay 以前。
嗯，
尤其是60-70年代就 Goldwater 的时候，大选那几年，他写了很多就是政治评论的文章。
嗯哼，
他有的叫 White Album， 里面全都是写，就是写政治评论的。
那他的小说里有什么很出名的吗？
小说就是有个叫又叫 Slouching Through the Bethlehem， 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翻译这本，但是他 Nonfiction 最有名的中国是翻了的，叫《奇想之年》。
okay.
就是讲他老公和女儿死了那一年当中，死之后那一年他是怎么就把他就是那个哀悼的过程写了下来。
OK， 现在他还健在？
健在啊，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拒绝别人给他就是拍 documentary 或者是拍这种的，但是就拍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侄子和侄女，然后他就允许了。对，然后在 Netflix 上。
好，
然后 Netflix 可能就马上11月还要上的一个就是第二季。那个不是去年拍了一个英国女王，一个夏白二世的那个电视剧吗？
Uh-huh,
就第二季要开始了。对，
那现在第二季要开始的事可多了呢。Stranger Things，
Stranger Things 也是 Netflix， 所以说我又续了我的 Netflix， 就今天赶紧去就是硬。
那你这期你推荐啥？
推荐这个礼拜我跟一坑糯米我们要去平遥参加平遥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其中三部电影
参加，说的好像我们要去干嘛似的，我们就去看。
对，你们就要去致辞是吧？
对，
代表我们做一个
给贾导一个面子，
和贾导做一个 panel talk， 录一个音。
对，本来要跟冯导也聊聊的，但冯导最近他
比较抑郁，
对，不能说话，所以我们就算了吧，就直接看看电影吧。
嗯，
因为有一个就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的电影《魔方》
啊
Square。
Uh-huh.
我觉得那个是一定要看，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是最厉害的嘛。一般
柏林金熊奖也不厉害吗？
要稍逊一筹。
哦，
稍逊一筹。一般来说是要么就是没有戛纳，如果没有选上，或者是你8月份你来不及送片，
就是，
你再去威尼什么什么威尼斯啊，再去柏林啊，再去
这些。柏林是3月份，秋天的是，
啊，
是伦敦
。伦敦是
戛纳，我说戛纳，戛纳是8月，
戛纳是夏天。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是值得期待的。还有就是我最爱的北野武，
最牛的不是奥斯卡吗？我觉得，
啊，
对，最牛的不是我们奥斯卡吗？
肯定是奥斯卡。
什么？你还戛纳电影节？
奥斯卡叫电影节吗？
哦，
奥斯卡不叫电影
节，对对对，
它只是一个奖项。
对对对对，好，
哎，
我们不要聊这种我们不在行的事情。
我们
你们去平遥睡哪儿都不知道，这俩人真是
睡古城墙，
他只能跟那个孤星装扮者他们挤着看了，到时候
我们已经定好了酒店了、
哦、
啊，
对对对、
哎、所以因为我把那个看什么片的这个任务全交给小燕了，你再说说我们要看什么片，除了这个什么方块
方华，
还有一个美国大师这个 Richard 克莱特、
Linklater、
的新片、
哎、这是什么
最后的旗帜
啊、哦、Linklater 是拍那个 Boyhood 那个，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亚洲的导演，
我没有很喜欢 Boyhood，
北野武有一个最新的新片叫做极恶飞盗最终章，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也会去平遥的，去平遥可以关注这些电影或者来
偶遇一下，
偶遇一下我们，好，
可以留下微信号，可以加一番的
相信，
好猥琐呀、啊、不要讲
那个，我这周推荐一下我一个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特别棒的漫画家王朔，他的笔名叫 Anusman， 他出了一本新书叫门先生，就是大门的那个门、
uh-huh.
是一本我觉得特别，里边都是他是用毛笔画漫画的，非常简单，然后画的也非常、
嗯、
我也不知我没法描述漫画，没有这个词，
他需要功底，对，
就是
很强的功底，
他营造的那个感觉很好、
嗯、
然后他因为是中国人嘛，然后又是在法国一个漫画大师那边念的 PhD、嗯、所以我觉得他
漫画也有 PhD 呢，
漫画理论嘛，他是做漫画理论、哦、然后他后来在央美教漫画理论、
嗯，
就我觉得他营造的那个感觉是一种跨越国籍时间年龄，
但是还是很小众，
对，文化土豆的人是可以听的，可以去看的、
嗯、
就是
已经可以买了吗？
已经可以买了，
淘宝上面搜，
你如果现在打开豆瓣，豆瓣阅读首页就有，
嗯，
然后门先生黄硕 Anusman， 那我们下周也许我们下周在平遥，明天也许会被见到，
最好在平遥，
好，
四级、
okay、
好，
拜
拜。
为了有更多听众能够发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去 iTunes 商店给我们打分，因为越多的人评论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排名也会越高。上周文化土豆一度上升至了文化与社会板块的第17名，我们也会在11月2日在所有给我们留过言的听众中随机选出两位，送出 Anusman 的签名新书《门先生》，就是我刚刚在节目里强烈推荐过的作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给我们写过 review， 请立刻行动，你可以在 iTunes Store 电脑端或者 iPhone Podcast 应用里搜索文化土豆进入评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进入 iTunes 评论区。为了公正，我们会在脸书主页上直播抽奖过程，如果你想监督可以 follow 我们的主页坐等直播推送。下周我们在平遥见。